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期的在地球啊，我是主播大宝，在宾州的 Pittsburgh 向你问好。
各位好，我是主播小高，在安大略省的多伦多市跟各位问好。
我没有说美国，你也没有说加拿大，很对仗啊。小高老师很仔细啊，这个是一个。
其实我很好奇，我们的听众大概有多少是在北美的，有多少是在这个北美以外的？
对啊，这个我们能不能在文字上做一个导向呢？是不是加一些关键字，就会使得某个地区的人特别多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啊，只要荔枝，因为荔枝上的话，它主要主推国内。
对，那可能。对，既然说到这个了，我们就顺便提一句了，我们的首播平台是荔枝 FM， 然后我们也会在那个苹果的 Podcast 上线，然后你要搜索这个节目的话，就是在地球 On Earth。
其实我猜这初期应该没什么人会通过搜索找到我们的节目，
嗯，
应该都是通
过主要是
分享吧，
我们推没错，后期吧一点点来，然后我们也会现在有个微博了，然后很快也会有一个微信的一个公众号，都是我们为了这个节目服务的，也是想创造一些与这个听友交流的一个平台，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呢建议呢都可以留言，主播尽量能够与大家互动。
两个主播都非常不务正业啊，看来。
所以说尽量嘛，对吧。好的，那么今天来聊什么话题呢？大家从题目上也能看到，来，这个题目就是个剧透啊，以后能不能题目选一个无题，然后进来就聊一个话题呢？
那就没人进
来了，是不是一个没人进来了是吧？没问题，好吧。
八一八神秘的口译箱，对
对，讲的是口译这个事儿。那么首先请小高老师讲一下这个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啊，没问题，没问题。在过去的这一年呢，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全职的修读了一个同声传译的这个硕士项目啊，并且呢，这个月已经正式毕业了，毕业
恭喜小高老师，
谢谢谢谢谢。但说到口译，其实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其实我们大宝主播其实比我更早接触口译，你其实可以介绍一下背景。当时我们还是在大学生，在上海这个西南部的一所大学读书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很惊讶，就是我们的大宝老师已经去做口译并且去教口译的课了，你可以介绍一下背景。
很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是本人呢从小对英语有一些爱好吧，就是说还可以，就是各个学科当中英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在同龄人之上吧，就这么说。然后高考完了不是没事嘛，我居然很无聊的去报了一个，那时候有一个叫上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
中
级口译和高级口译。对，我就报了一个高级口译班，然后有四个老师，分别是教听力、翻译、阅读和口语，口译吧，就这四个老师。其中两个老师都是等于是我即将进入的那所大学的老师，所以说我就觉得很有共情感，就是感觉这不是
我们不需要避讳这个母校的名字吧，就是交大嘛。
对，上海西南某高校，对，就是上海交通大学。没错，其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江老师 Echo， 她是一个女老师，然后那时候已经在交大读大二大三嘛，也是个大学生，那就已经在那个当时的新东方在教这个口译的课，我觉得哇，这是个牛人，很厉害。另一个老师是教听力的，Vincent 杨老师，也是交大，他是交大数学系的啊，然后也是在那时候等于是我的老师吧，然后我很受鼓舞，就觉得这两个学长学姐真的太厉害了，对吧？这已经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当老师，然后就各种机缘巧合吧，最后呢我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大概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自己从起初的学习口语到后来也成为这个授课方吧，这么一个简短的故事。当然在大学的时候，
然后还顺带拉我也走上了这条路是吧？当然
没错，
教的不是口译，
很重要，没错，
托福
是的。我因为跟小刚老师在大学中很熟，所以说我当了这个授课方之后呢，很快我也就说那个高老师啊，这个英语不错是吧，那个过来教一下托福吧。然后高老师二话没说，对吧，然后就去面试了，很快就拿到 offer， 然后也开始了这个新东方托福老师的这么一个生涯。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呢，大三大四啊都周末挺忙的吧，就是可能别人可能就没事儿，那我们可能还要出去上课这样。
嗯， 主要是暑假，不过当然那个不重要啊，那都
是主要
是
寒暑假
事情。
没错，
对，
没错。
我们说现在要今天要讲的这个口译，在我们的这标题里面有个口译箱，这个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booth 啊，就是 booth booth 这个词。这个词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但是在这个场景之下，它指的就是这种一种隔间的一个物理空间。哎，这个空间通常是做同船用的。可是呢，就说到这个，其实我就想，作为一个准内行吧，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口译的几种形态。
嗯哼，
口译就是口头翻译。那它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只要有跨语言的交流，对吧？可能几万、几十、十万、十几万年前，只要人们有语言，哎，就有这个口译的需求。但是呢，同声传译这个东西其实它的历史还是比较短的，它应该是二战以后才发生的。在二战之后呢，人们在这个纽伦堡，盟国的这个像美国呀、这个英国呀、法国呀等等，苏联去审判德国的战犯。纽伦堡的审判呢，是人类第一次在正式的这种场合使用同声传译。那之前没有使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技术还不成熟。就包括这个1940年代纽伦堡审判时候用的这个同声传译的设备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古老的。就当年的那个麦克风，可能大概有一颗手雷那么大，像一个大西瓜一样放在这个同声传译员的面前，然后他们呢戴上了耳机。就是因为二战以后这种无线电的技术发展到足够好了，能够同时的让这个议员在耳朵里面听到这个麦克风那的另一边讲话人，或者比如说受审的战犯或者法官说的话，同时他能说出来。哎，这个技术推动了口译或者说同声传译的发展。
对对对，我相信是的，没错。那这个同声传译和不同声传译，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要 simultaneous， 对吧？就是你要在对方已经在说语言 A 的时候，你要向你的听众翻译出语言 B。所以你这个难点就在于你能够同时听 A 并且作为翻译 B， 用嘴巴说出来 B 给你自己的听众，对吧？就是你的大脑得同步进行这么一个工作，这是相当困难的。之所以不能这可能是因为某一些会议的一些要求，就是说你需要所有的与会听众他们可能听得懂各自的语言，你需要他们在一样的时间段里得到一样的信息量，所以才不得不同时，就是同声。如果你有这么一个 luxury， 就是你可以奢侈到比如说我可以比如说听众可以有更久的时间去领会这一段说话内容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必要同声了。这个点就在于这个实时性、即时性，对不对？
没错没错。当时纽伦堡审判之所以人们想要用同声传译，也是因为想赶快的把这个审判进行下去，没有人想要等这个三四门语言的翻译都结束之后再继续说下面的话。
对对对，
所以才推动了这个同传当时的应用。
对，就是现在二战离我们已经很远了，我们现在比如说电视里能够看到的这样的场景可能是在联合国开大会吧，就你会看到比如说各个国家的这个联合国代表他们围坐在比如说联合国大厅的这么一圈，然后每个人都戴一个耳机，然后每个人面前有自己的麦克风，当你在说某一种语言，比如说举个例子日语的时候，然后可能所有剩下的听众们他们就会以听在从自己的耳麦当中听到自己熟悉的那个本国的语言的翻译，就相当于对吧？
对，
是这么一个过程吧。嗯，
是这个。说到联合国呢，联合国其实有六门官方语言，日语刚好不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这六门语言是英、法、西、俄、中、阿。哎，这是六门吗？英、法、西、俄、中、阿，对，就阿拉伯语。那么西班牙语的国家呢，没有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是因为国家比较多啊，人口也比较多，拉丁美洲，对，
所以德国也没有。
对，德国德语不是联合国正式的这种官方语言。对，没错没错。
OK，
当然现在德语在全世界的这个口译界的地位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也特别是在欧盟。
哎，我问一个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决定于这个某一个语言的这个地位高低是哪几个点呢？比如说我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就是你这个国家的语言是小语种，全世界掌握你这个国家的语言的人特别少，你只要出去说什么话没有人听得懂，你就需要这个翻译吧。比如说韩国，我举个例子啊，他可能韩语全世界就那么这么一些人会说，你韩国的一个外交使臣你到欧洲的任何国家说韩语没有人听得懂，那你这个小语种的是不是就是需求特别高，这个地位就相对比较高一点。还是说反方向，就是说你这个语言的 说话的人越多，你这个地位越高。比如说汉语，比如说英语。
这个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如果说韩国的总统去访问一个欧洲国家的话，那他肯定会配备一名翻译，那这个翻译肯定是刚需， 对吧？因为韩国总统不会说这欧洲的语言。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从我们就业市场来讲，那么最受欢迎的肯定是大语种，比如说中英、中法、英法这样的组合。那么这个肯定是就是商务使用的比较广泛的语言，对吧？特别是英文。那么现在基本上全球来看的趋势呢，就是所有的口译员都在试图把英文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之一，它可能是英德、英俄、英法、英中这样子。因为英国是这个英语哈，是全世界商务的通用的语啊，通用就是这个 lingua franca。 比如说一个尼日利亚人，咱不说尼日利亚人，比如说一个巴西人和一个日本人见了面，他很有可能两个人会讲英语。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日本的企业他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做生意，很有可能需要的都是日英之间的翻译。
嗯，对，
嗯，
是的，是的，这个已经等于像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当中的媒介，比如说英语，那么可能另外两种语言都会往这个英语去靠，去达到这么一个互相沟通的目的。因为可能学会日语和某一个小语种、两个小语种之间的翻译的人特别少，几乎没有，他们就不得不挂靠一个大语种，比如说英语作为一个中间的媒介，分别往这个英语去靠，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那靠的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双方都讲非常好的英语了，就不需要翻译了。
嗯，对对对，是
的。不理想的情况就是可能有一方还需要一个翻译啊。或者我再举一个吐槽的例子，就是我的这个口译老师告诉我，他们在印度开会的时候会先需要一波口译员把印度人说的英语翻译成国际英语，然后再由这些其他语种的译员再听这个国际版的英语，然后再翻译成什么中英德法、中德法俄这些语言。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第一步的这个技能，那个大宝老师已经有了，因为我这个在美国那么多年，一直处于这个算是科技行业吧。科技行业当中你也知道，主要是中国人很多，印度人很多。所以我的这个身边的同事啊、上级啊、下级啊，很多都是印度人。然后他们讲英语，我已经很烧了，这个听了已经完全无障碍。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去做第一步的这个把印度口音的
佩服佩服佩服。不，那如果你要去做，你就不需要翻译成国际英语了，你就不需要把印度英语翻译成美式英语了，
我自己大脑中
就可以。
没错，我已经把第一步搞定了，就是是的，是的。这个、
贵姓？你这也是在高级黑你们学校吗？
是的，以后有机会可以
行业是吧？
可以聊一聊这个这一所唯一比兹堡的一个学校，没错。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口译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很好奇啊，首先作为我当时呢刚刚接触这个口译这个行业或者说这项东西的时候，我是怀着很崇拜的这么一个心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 interpreter 一个译员，他这个译呢知识面要特别牛逼，就是语言能力这肯定不用说了，中文也特别要好，英文也要特别好，假设你是中英的口译的话，然后你呢要有特别广博的知识，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一个谁谁谁聊到的话题很可能天南海北，什么事儿你都得知道一些，历史啊、人文啊、科技啊，你能想到的一些话题都应该具备一些知识，这是一个点。二呢，这个脑子要特别好，因为脑子好在哪儿，特别是同那个很崇拜同声传译的这么一个人，这些人，因为你可以不妨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就是当你在听东西，比如说听英文的时候，你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同时说出来，这是多么撕心裂肺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这是很伤大脑的一个事情。
关键是在一边说的时候还得一边接着听。
没错啊，就是你这句还没有说完呢，下一句它那个原声已经出来了，你要听进去再做一个记录再做个翻译，这么样子一个对大脑的折磨，我觉得这个非常人所能够做到，这个也是我特别崇拜的一点。
这个从外行来看呢，这种听说的配合或者说同声的同步是特别就是特别神秘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从这个我经过专门去读了这样的一个口译项目来看呢，我觉得它真的是特别可以训练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可以简单跟大家用简单的语言介绍几种训练的方法哈，其中一种就是 shadowing， 也就是影子训练跟读。那么你听到英文的演讲的同时呢，可能隔个大概两三秒 用原文英文给它输送，这个输送出来。那么这样输送呢，你自己的输送的英文肯定对你自己的这个听也会有一个干扰，但是毕竟干扰会小，因为你不需要去想中文怎么说，你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想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把那个词说出来就可以，不需要想他的逻辑。那这样一点一点的训练呢，你的这种脑力的分配啊就能够跟得上了，然后就可以逐渐的把你的那个延时给拉长，从两秒拉到五秒，再拉到甚至八秒九秒，哎，这样的话就有一个短期记忆的激活。把这短期记忆激活了之后呢，你脑子其实就得开始分析他说的是什么话，但是呢同时还得把八秒钟前说的话给说出来，一点一点，这就是一心就可以二用或者多用了。那经过一个阶段这样的训练之后呢，你就发现，哎，再去做同步的中英翻，中翻英或者英翻中的翻译就不那么吃力了，就不那么这个撕心裂肺了。
对，然后我呢分享一个我当时的一个观察，一个观察到这个点，就是我认为呢，你的我们况且说中文是我们的母语，然后英语是我们的习来的这个外语。然后做这两个语言的翻译为什么那么困难呢？是因为我们对英文的掌握程度还不够熟。
没错，
如果你的英文已经是接近母语的熟练程度了，比如说你从小或者就去美国或者在国外长大，你的英语程度已经特别好，接近母语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做这两个语言的翻译同声传译会相对简单。我举个例子，当然我们都不是这么一个英语母语或者接近母语的人，我的例子是怎么样子呢？我当时在课上也是让我的学生做过这么一个 demo。 我找了一个比如说说一个方言的一个学生，这个方言呢跟普通话对差距比较大的可以，我比如说找一个说粤语的，我比如说找一个说上海话的一个同学，他等于是出生以后就有两个母语，一个是普通话，
对，
一个是他自己的这个地区方言，比如说是沪语或者粤语。我让他做什么事呢？他站起来，对吧，比如说找另外一个同学在他身边说普通话，他用上海话把听到的这个话同时同声的用上海话复述出来翻译出来，等于脑子里面做了一个普通话到上海话的这么一个翻译。
但是他这种转换的这种耗费精力就要小很多。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语言的分支不同。对，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难度，如果你对两种语言足够熟悉的话，这个难度会大大降低很多。我们的卡住的点啊，就是因为我靠，这个词英语是什么呀，突然就有一个这个停顿了，或者是很多用法的习惯性的太多了。对，我们比如说脑子中被一个东西，因为不熟嘛，对吧，因为毕竟是非母语，被一个东西卡住了，然后可能会影响整个这个小段落的反应，这都是有可能打断了你的这个整个思维的流畅。
对对，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和本身一个人的词汇量与语汇的丰富程度有关，但是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训练。比如说常用的一些词汇，你经常翻的一些类别的演讲和这个会议多了之后呢，这些词和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变成条件反射了。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熟练习惯过程，我认为对的，也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的。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么一点，比如说两个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他们身边的这么一个陪同翻译啊，往往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习近平要跟那个 Trump会见，在白宫会见，对吧，那往往习近平坐在他身后翻译的是一个中国人，他会说中文是他的母语，然后他可以用英语跟对方交流，比如说跟习近平跟 Trump 那边交流，对吧。同样的在 Trump 那边，他身边的翻译是一个美国人，母语要是美语，这说明什么呢？而不是互换的，而不是另外一个组合。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母语方呢希望是你的服务的这一方可能比较好。
对对，
有没有这么一个想法？
你说的这个没错，这个外交场合是比较奇怪的，就是其实只需要一个翻译就够了，但是呢为了摆谱或者说为了显示国体，通常每个领导人要带一个本国的翻译，这个本国的翻译只把对方领导人讲的话翻给自己的领导人听。
对，
那么习大大讲话的时候呢，是美国这边的这个翻译在听，听完了之后他再用英文讲给这个特朗普。
对对对对，
啊，是这样子，
都是单向的，对吧。
刚刚你讲到了关于这个母语的问题，我就在多这个补充一些关于口译的行话哈。就是口译界怎么界定语言呢，怎么界定母语呢，它用一个 ABC 这种字母来标识。一个人的母语是 A 语言，理论上来说每个口译员会只有一门母语，比如说你是法国人，那么你的英文特别好，但是法语就是你的母语啊， A 语言。那么接下来就是 B 语言，B 语言是一 个非母语但是非常熟练的一个活跃语言啊。所谓活跃语言、
嗯、
就是说你可以把法语翻成英语，
对
OK， 但是英语不是你的母语。
对，
那么除了 B 语言之外还有 C 语言，这个很多我们中国人可能不熟悉，因为大多数中英的口译员只有中文 A 英文 B 这个组合。但是呢、
嗯、
在联合国啊欧盟啊这种国际组织呢，很多口译员他是有很多 C 语言，就是只能被动的听这门语言、
嗯、
把这门语言翻译进自己的母语。
嗯，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口译项目啊，我是在加拿大多伦多读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口译项目的从一开始的组建就受到欧盟口译司的支持。那么、
嗯、
用欧盟的这套训练方法来呢，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没有 B 语言的。我们有一位非常这个资深的培训师，他有一门 A 语言和四门 C 语言，好像是葡萄牙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那么他在欧盟工作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英文组工作，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欧盟议会发言的葡萄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德语翻译成英文，翻译给那些英国的代表听。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英文说出来的，这个是存在的啊。我们中英的口译界通常不存在这个，就包括在联合国也是一样。联合国呢只有一个中文箱子啊，或者叫中文组 Chinese Booth。这个 Chinese Booth 它其实有两个任务，第一是中国代表发言的时候，它翻译成英文。
嗯
啊，然后其他的国家听他们这个英文，因为其他的国家代表听不懂中文。第二件事呢，就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代表只要有英文的发言，他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如果说这个代表讲的是德文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箱子和箱子之间的接力，就是先让英国这个英语箱子的同事把德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呢，
然后
中文的这个口译员直接听那个英文箱子传出来的英文、
嗯、
再把它同声的翻译成中文啊，这个叫接力。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你看联合国其实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是用这个接力的，或者说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是双向工作的，其他的包括俄语啊、法语啊、西班牙语啊，他们都是单向工作，你只服务你自己母语的那个受众。
嗯，好的，我大概知道了，就是一个叫什么全排列的一个事儿，就是全组合起来，就是现在没有，现在只是两两，对吧？
对，
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全组合的这么一个
多个组合。对，
多
组
对，
对，我们上个月刚刚考完这个结业的考试嘛，那结业考试你就能看出来这种组合有多么多，可整个考试要考两个星期。
嗯，
因为我们的这个 program 里面啊，有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是六门语言啊，所有人都有英文这门工作语言、
嗯、
但是其他还有什么法、西、德、葡、中，然后还有俄语。那么这有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呢，他有不同的语言组合，所以我是只需要考四门考试的，中英同传、中英交传、英中同传、英中交传，我这四门都过了就算毕业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学要考六门甚至八门的考试，因为不同的排列组合。
嗯，挺有趣的。那这个项目就是培养特别专业的口译人才，这样的项目好像在全世界别的地方不是很多见，是这样吗？
在北美非常少，在美国只有差不多两三所学校是有比较悠久的历史的，加拿大只有两所学校，但是在欧洲应该说非常非常的普遍的，因为欧洲口译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也比较受尊敬的行业。
对，这个欧洲的小语言太多了是吧？
对，欧洲比较大的城市就像这个巴黎，然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这种，因为它有这种欧盟的这个机构
嗯、
所以他们这些地方可以说是口译的摇篮、
嗯、
日内瓦也是一个。
对，哦，这个也是。对，因为北美相对语言还是比较少的，只有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基本上北美就搞定了。
对，
是这个。
首先第一是语言的排列组合比较少、嗯、第二呢，就以美国为最典型的例子，美国它的文化倡导的是所有人来了美国都得讲英文，不管是移民啊还是这种公司啊还是国际组织
啊，
所以英文本身就是它的通用语，又是国际组织工作的语言、
嗯、
所以这个口译的需求就比较少。
对，
去美国开会的国际代表一般都会讲英文。
对对对，嗯，这个挺有趣。是的，嗯， 那现在不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比较令人难忘的一些事情吧，在口语方面的。
我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哈。我想先说两点，就是这个读这一年的口译项目给我比较大的两点启发，或者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不足。其中第一点那肯定不用说了，就是以前觉得自己英文好，但是进了箱子之后发现很多东西还是不会说啊，甚至不需要箱子，就是我们交替传译这种交传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其实很多东西说的是不太对的，或者说的不太流畅，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发现自己的母语说的其实不够好。
对，
我的母语是中文，但是呢，你真正做起口译来之后，发现你那么短的时间，那你想要很精确的把你能听懂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而且让人听不出翻译腔，是非常非常难的。词汇是一个方面的东西，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是这种语言的排列组合啊，对吧？
我觉得
词汇的排列组合，
我觉得要听不出翻译腔，这个太难了。因为整个英语和中文这个整个顺序是反的，
没错。
你如果把它翻译成没有翻译腔啊，这个要求特别高。我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困难的。像我比如说，我能做到就把内容复述出来，或者说内容达到表达清楚就可以了。但是要能够没有翻译腔，哎，这个是等于是更高的一个 level 了。
没错没错，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过这种所谓的留学生英文留学生中英文，就是他这中文明明是在说中文，可是每句话里面硬要插一两句一两个英文的单词，因为他的头脑，他因为可能在美国留学，他时间长了之后头脑就变成了比如说这个 assignment 明天要 do， 那个 deadline 是明天这种东西他不会用中文说 do 怎么用中文说，他不会去想，那么久而久之呢，他的语言体系里面就被污染了啊，他的母语就被污染了，可能很难说出一句没有外文单词的这个母语。这个其实也是我遇到的一个挑战，因为我这个你可能知道，过去差不多六七年一直生活在加拿大，每年呢可能会回国，也就是几个礼拜的时间，没有那种一线的用中文去输出，没有这种新闻联播的输入了之后，我发现这个真的是紧跟不了时事啊。
啊，没错，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来美国那么多年了，我觉得我中文有极大的退化。我就是会有时候说什么这个作业什么这个 assignment 明天要 do 啊，就
对对，
或者说
这个
deadline 这个 project 或者这个 deadline 什么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首先它那个不太容易翻译，你 deadline 你这个翻译成直译就是死线对吧，这个截止日期你怎么说都不方便， deadline 就很快对吧，
对，
就这是有一种这样的情况。但是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存在的，就是的确是因为中文的输入太少了，所以呢我在这儿也尽量有空呢，比如说我开车开长途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听那个中文的一些节目吧，或者说我就是需要一些来自于中文的这么一个对大脑的刺激，因为不然的话我整天这工作环境下都不可能讲中文的对吧，这个久而久之的话这会生疏的。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硬广告，以后我们的生活在国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不想让自己的中文退化的，就听我们的在地球节目。广告完毕，
哎，
接着说。
这个高老师小高老师可以比我说的更有自信，因为我的中文已经退化的比他厉害的多了，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我的中文的表达我都不会说话了，有时候对真有这个情况。
这个刚刚你问我感触比较深的几点哈，我就再讲一个自己的糗事，就跟刚才你说的这个中文的输入不够有关。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的一次模拟的口译练习活动，讲的这个主题呢是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然后金融科技呢，当时就讲到了一些这个国内曾经出现过的这种这个借贷平台。然后我的一个同学在做这个演讲，他用中文说呢，有三分之二的消费者都会踩到地雷。踩到地雷的意思就是说后来变成坏账了，可能跑掉了，或者是钱追不回来了。哎，然后我当时怎么说的呢，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说出来 2/3 of the consumers experienced delay。我直接把地雷当成一个英文词，我说出这是 delay， 我觉得还挺对的，我以为是他们说的是这个债款延期了，没有按期收回来。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说错了，觉得好像说的还挺对的。 下了课之后，
关系啊、
练习结束之后，我的同学问我，当时你这地雷是怎么说的？我当时先想了一下，说地雷 landmine， two thirds stepped on landmine 和之类的、
嗯。
后来我说不对，但是我回去听了一下录音啊，因为我们整个练习的过程中，每一堂课每一次练习都会录音、
嗯。
我听到自己说的是 delay， 我自己也懵了，哎，这个原文好像不是这么说的。这是
有可能的，
我感觉最糗的一次。
有可能的，因为大脑在
干脆把中文单词听成英文。
嗯，大脑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可能你想的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没错，
有时候会失去控制，尤其是翻到后面累的时候。这就是我，比如说，我就简单的问一个，比如说，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同传箱里面要有两个议员或者三个。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高强度的工作。我认为在那一个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里的强度啊，这对脑力的要求我觉得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
开飞机。对对。
我觉得开飞机都没有，开飞机更多的是 muscle memory， 它甚至都没有那么大的脑力工作需求。它的对的这个集中。
开飞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空中会每一秒钟都会有新的景象出现，新的信息，然后仪表盘上有很多新的信息，并且你要立刻做出反应，因为飞机在高速。对吧，这个是一个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但是可能你如果不坐同船的话，就比较难真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到那种脑力转起来有多快、
嗯、
你刚才说到 muscle memory
是
就是肌肉记忆啊，其实很多资深的口译员他们做久了之后，他们说口译也是肌肉记忆，他可以编织毛衣边做、
嗯、对，有一些的最常见的一些 mapping 都已经习惯了，可能听到了就脱口而出了，这个是有的，没有问题。但是最怕最难的点就是这个领域不是我熟悉的，他可能只给我一天的时间准备了一下，然后我要去很集中精力的想去以最正确的方式翻译出来，这可能本来又是不熟的地方，这是特别困难的。
这个背景知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的，没错，
嗯，
就这就是一个
了解他的背景知识的时候，你翻起来会觉得非常的爽，非常的
没错，
非常的顺利。
这个就是裸考和有备而来的考试的这个区别，我认为。